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亦都代表尤丽家向大家问安。好感恩可以再次在大家当中一起去敬拜，可以分享神的说话。昨晚来到的时候，有位姊妹跟我说，好久没见了。今早见到又有一位姊妹跟我说，几年前在这里跟她爸爸洗礼。时间过得很快，这几年有很多的转变。可能我们都很不适应，我们都面对很多不同的冲击。不过我们如果细心去发现留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冲击里面，在转变里面，我们是不断去改变，不断去成长。我自己牧养的教会，很多是长者的。在疫情底下呢，大家都开始学习用什么呢？智能电话。他们都进步的。所以有时面对这个冲击，面对这个逆境，不一定是坏事来的。在领受神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去先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去亲自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聆听你自己的教导，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不断转变的将来。我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位的心理学的教授沃尔特·麦歇尔，他就带领着一班学生在史丹福大学附设的幼稚园进行了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可能大家以前都听过的。团队做了什么测试呢？就是他让一班的小朋友单独留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就摆了一棉花糖在台面，就跟他们说，我会离开这个房间15分钟，如果在这15分钟之内你都不吃这个，在我回来之前你都不吃这个的棉花糖呢，我回到来会给多一粒你。那这个测试的小朋友会有什么结果啊？可能有些就会一出去就吃了，有些可能望着了，好挣扎啊，可能摸一下它又想放入口，可能舐一下它然后放回低。有些可能望着它，或者不望它，在这里坐足15分钟。很多不同的可能。麦歇尔教授之后持续追踪这一班受测试的小朋友，他发现了一个结果很特别，就是当初能够忍住不吃棉花糖的孩子，无论在学业、经济、健康甚至人际关系的成就都比其他高。当然实验始终是一个实验，当面对现实环境的时候，实际的影响的情况可能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令个结果未必是很准确。不过这个实验却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实，就是什么呢？当人面对考验的时候，有人可以忍耐到底，但是也都有人很快就放弃。昔日彼得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写作对象就是分布在小亚细亚四个行省里面十几个重点的教会。自从福音逐步传开的时候，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开始去仇视基督徒，甚至向他们有动武的情况。有时候这些迫害是由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就是那些犹太教的犹太人去挑起的，也都有一些是地方的官，他们迫害基督徒。有些可能是政治原因，有些可能是听了外族的捏造的谣言，就控告基督徒，那就逼迫那些基督徒了。因此使徒彼得就向一班面对逼迫的基督徒勉励他们，你要坚忍到底。但是我们可以怎样去坚忍呢？作为一个基督徒，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坚忍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在第一方面，使徒彼得提醒信徒，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要有平常心。经文开始的时候，使徒彼得说，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火炼的试验，火炼的原意思就是火焰或者被火烧，而火炼的意思就是指到一个磨炼的火。 我哋知道任何嘅金属都系要经过火去提炼，将佢啲杂质去清除，以致呢个嘅金属就更加纯净。所以彼得话火炼嘅试验，其实就系知道预指我哋信心要受到考验。我话我哋有信心，但我哋嘅信心里面有几多杂质呢？在这些逆境，在这些考验里面，其实就让我们的信心练得更加纯正。使徒彼得他指出，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遇到考验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好像遭遇一些哇不知道什么事这么特别的，不要以为奇怪，意思就是你不要觉得意外，好像遭遇非常的事，更加好的译法就是好像有些意外临到你一样。今朝大家起身，太阳在哪度升起噶？听不到啊，东边啊嘛，系咪啊？你会不会觉得哇？点解太阳在东边升起噶？唔会噶嘛。不过如果有一日你起身见到个太阳在西边升起，你就会点啊？哇！点解会咁噶？太阳在东边升起是一件好合情合理、平常不过的事，我哋唔会觉得奇怪，唔会违反我哋嘅常识。有多的基督徒常常有一种的误解，以为信了耶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灾祸临到，我们一定会事事顺利的，出入平安，百病不侵。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去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都遇到很多不同的挫折，很多的逆境，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病奇奇都好像还在这里。记得曾经读过梁启超的《论毅力》，其中有一段的说话，他这样讲，他说概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跌成，无论事之大小，而必有数次乃至数十次之阻力。換句話說，在我們人生裏面，其實順境和逆境是常常都有的，而且即順境、逆境、逆境還要是佔最大部分，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作為基督徒，無論你面對什麼逆境，例如你患病、失業、失戀、失敗，以至你現在想不到將來會面對什麼衝擊，我們都應該要保持一個平常的心，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不需要意外，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你不需要觉得奇怪，更加不是上帝你是不是搞错了一些东西，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事，为什么我们的地方会遇到这些事，是不是上帝你在玩我？不是的。有一首诗歌很有意思，这首诗歌也都常常成为我的鼓励和提醒。第一节的歌词，他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第二节又说了，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的事务。第三节又说，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任意驱驰，没有大山阻，青云直上，没有深水隔，一路通畅。哇，好像即系咁多挫折，咁多即系唔好嘅嘢，咁仲顺利做乜嘢啊？但系副歌却系一个好重要嘅歌词，佢话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所以问题不是我们遇多少的逆境，遇多少的艰难，我将要面对多少的挑战，重要的是在这些艰难困苦里面，上帝常常同我们一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记得上帝是同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平常心，可以面对这些逆境。第二方面，使徒彼得提醒信徒，你面对逆境的时候，你要保持喜乐，要欢喜快乐。在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 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在短短一节的经文，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两次提到欢喜。原文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就是说你要开心啊。哇，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开心有得命令的吗？那我都不开心，那怎样？你命令我开心都没用的。不过他这里却是要命令你要开心啊，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欢喜。当彼得第二次提到欢喜的时候，他不单止是用命令，而且是要欢喜快乐啊。意思就是你要极度的开心，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狂笑啊，还是就是怎样啦。弟兄姊妹啊，问下你了，你通常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极度欢喜的？可能就是结婚啦，可能抱孙啦，是不是啊？有没有人会在受苦的时候你会极度欢喜的？有没有人是这样的？有没有人喜欢遇到逆境的？都没有，是不是？我相信十个人里面有十一个都不喜欢遇到逆境，不喜欢遇到受苦。我们更加不会在极度受苦的时候欢喜，是不是？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彼得叫我们倒要欢喜，还要欢喜快乐。我们怎样可以在困难、在痛苦里面欢喜，极度欢喜呢？彼得指出，我们在这个逆境里面仍然欢喜，而且是需要极度欢喜，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受苦上面有份。基督受苦上面有份，有再有份的意思就是参与、共享、一同去经历。基督的受苦就是讲基督的苦难，所以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是讲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我们同基督是一起去分担这些苦难，或者基督同我们一起分担这些苦难。试想象下一个情景啊，如果有一个你很仰慕、你爱慕、你深爱的人，或者你心仪的对象，请你一起去吃烛光晚餐，去不去啊？咦，大家没什么反应啊，都犹豫着啊，不想去啊？为什么你们会不想去的？会有犹豫的？我想大家都很想去的，是不是？不过如果他不单止请你吃烛光晚餐啊，他还请你做什么？去八仙岭，去行蓝蛇尖，甚至行丝绸之路，你去不去？哇，咁辛苦，唔好搞我啦！我几爱慕你，几想中意你都好啦。呢啲嘢唔好遇我，你会唔会咁讲噶？你唔会噶，因为你好爱嗰个人。你话我几辛苦，我受几多苦好，我都同你一齐去。自己攞苦嚟身都滞噶，呢个时候系咪啊？同样道理，既然耶稣系你所爱，系你所仰慕嘅时候，你能够同佢喺苦难上边有份，因为信仰嘅缘故，你同佢一同经历受苦，一同面对逆境，岂唔系应该好开心嘅咩？岂唔系应该极度欢喜嘅咩？难怪使徒彼得话咩啊？当我哋遭遇苦难同埋迫害嘅时候，我哋倒要欢喜，可以欢喜快乐，因为我哋要记得，我哋系同基督一同受苦。基督同我哋一齐去经历嘅，所以无论个逆境有几艰难，只要我哋记得基督亦同我哋一齐，我哋就能够保持呢个欢喜快乐嘅心境。好啦，事实上能够即系基督徒能够因为信仰嘅缘故坚忍，同基督一齐面对逆境，承受苦难，本身系值得欢喜，系一件无比嘅事，好多无比嘅事。更何况彼得呢，他指出能够坚忍到底的信徒其实有两个正面的结果的。第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你可以享受福气。在第十四节那里这么说，你们要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上帝荣耀的灵住在你们的身上。辱骂这个字其实就是含有指控、责备、谴责 或者有侮辱的意思。你们要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这句说话就正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你看到这些字眼很相似，有福、受迫害、有毁谤的话，同样有欢喜快乐。在受苦的路上，我们不孤单，我们不是唯一一个面对这些艰难困苦。因为除了耶稣和我们同行之外，亦都有很多的先言，这里提到一些先知，他都同样遭受迫害。他们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他们怎样在受困苦、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坚忍到底，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很多先知被掳到外邦，他们仍然忍受那种的痛苦，他们仍然坚守他的信仰。使徒彼得在这里指出，我们受辱骂、受迫害、受苦、受苦害、受困苦呢，我们就有福了。嗱，这个福分是上帝荣耀的灵住在你们的身上边。嗱，咩叫做上帝荣耀的灵呢？原文的翻译就是荣耀的与上帝的灵，意思就是荣耀的灵同埋上帝的灵。咁乜嘢叫做荣耀的灵啊？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就是有荣耀的圣灵，又或者是赐荣耀的圣灵。换句话讲，上帝的荣上帝荣耀的灵住咗喺我哋嘅身上边嘅时候嘅意思就是圣灵特别同某啲嘅人同在，使佢哋得到丰富同埋祝福，让佢哋可以坚固自己，可以愿尝属天嘅荣耀。嗱，呢幅图画就好似一个人喺厨房煮饭，煮饭嘅时候可能佢要自己即系。大排宴席宴請親友的時候，他會自己先試下味好不好吃啊，有沒有鹹得滯啊、淡得滯啊、酸得滯啊，他會先試的。當他試過之後，哇，好味的時候，他就很期待煮了出來之後大家吃，自己又可以吃，可以享受這一份這麼豐富的晚餐。今天我們雖然面對一些逼迫，但上帝的靈讓我們去先嚐到屬天的榮耀。所以縱然面對這些的困苦，我們仍然有盼望，因為我們知道將來那種的甘甜比起現在少嚐的，就是哇，將來很厲害，那我們就仍然有那種盼望，有能力去面對現在的那種的逆境。第二方面，能夠忍耐到底的結果就是什麼呢？就是不怕審判。使徒彼得说，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或者偷窃或者行恶或者好管闲事而受苦。如果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就不要以为羞耻，倒要藉着这名字荣耀上帝。因为审判是从上帝的家开始，就在这个时候了。如果先从我们起头，那些不顺从上帝福音的人，结局将会怎样呢？如果义人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又会怎样呢？彼得在这里指出一件事，你们中间不可以因为杀人、偷窃、行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因为这些情况之下受苦、受迫害甚至受刑罚是自招的。如果说得俗语一点就是什么？你抵死咯，你自己攞嚟嘅咯，系咪？咎由自取，与人无尤噶。不过值得留意嘅时候，留意嘅嘢就系呢度特别提到好管闲事系咩意思呢？呢个字喺原文系比较少见。如果将佢拆开，即系佢原文系一两个字含埋一齐嘅。如果将佢拆开嚟解释，就系专注于别人嘅私事，或者系注意别人嘅财物。 所以通俗啲嚟讲，就系讲紧你喺一啲同你冇关系嘅事上边，你插只手落去，即系搞搞震。其实喺原文嘅结构里边，好特别就系好管闲事同杀人、偷窃、行恶系唔同性质嘅，但系佢但系彼得却将佢哋摆埋一齐。唔同性质系咩意思呢？就系杀人、偷窃、行恶有冇法律规管噶？犯咗会即系犯法就会拉去坐监啦。但系如果你好管闲事，使唔使攞去拉去坐监噶？唔使噶嘛，系咪？大部分国家都系咁噶嘛。大使徒彼得呢度特别将好管闲事同前面嗰三样摆埋一齐，其实佢就系提到当时一个特殊嘅环境，甚至佢将呢一种嘅好管闲事嘅严重性睇到同埋杀人、偷窃、行恶系同等咁严重嘅罪行。彼得提醒我哋唔好为呢啲事受苦，要受苦要为咩受苦呢？就是因为我们要作为基督徒而受苦，并且不要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觉得羞耻，而且要藉着这个名去荣耀上帝。或者我们活在宗教自由就是信仰自由的香港，我们不是很太理解，不是很明白彼得当时的处境。但如果你愿意去打开一些有关早期教父初期教会怎样去遭受逼迫的历史记载，又或者你看看《沉默》这套的电影，又或者你去听一下看一下一些关于回教徒他信主的见证，你就会领略到一点什么叫做作基督徒受苦。使徒彼得勉励当时面对逼迫的信徒，叫他们不要害怕，因为害怕他们的人，因为迫害他们的人，他们将会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他说是审判是从上帝的家开始，即是从我们开始，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不信上帝福音的人的结局会怎样呢？如果我们仅仅得救的，如果义人只是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罪人会变成怎样呢？弟兄姊妹，无可否认呢，世上有很多人，他掌权的人呢，他会用手中的权力去逼迫那些威胁他们自身利益的人。有时可能他会出言恐吓，有时候他可能会剥夺我们的权利，有时候可能他会用暴力，有时候甚至会将我们杀害。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清楚知道的就是审判的日子，上帝必定去惩罚这些作恶多端的人。因此主耶稣亦都曾经提醒门徒，那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害怕他们，倒要怕的就是那位能够将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面的。谁是能够将身体和灵魂都投入地狱里面？岂不是我们的上帝吗？所以在第十九节，使徒彼得最后再一次勉励那些面对迫害的小亚细亚的信徒，他就说，所以那信着上帝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地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彼得在第十九节提他们要继续行善，这个行善就不是说我们日行一善那种的行善，做一些好事。因为前面第二章十一节至到三章十二节讲到行善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作为信徒我们要信服在位掌权者。面对逼迫，我们仍然要学习信服，要坚忍。使徒彼得这一番话让我们知道，有些信徒是要面对迫害，是不可逃避。我不知道我们谁是那些要面对迫害的人，但是如果你是被上帝拣选要面对受苦、逆境、迫害的人，我们就勇敢面对。正如使徒保罗他在第三次宣教旅程 佢就嚟结束嘅时候，佢要翻翻耶路撒冷嘅途中，嗰阵时嗰班嘅宣教团队，佢哋就去到该撒利亚，有一个从犹太嚟嘅先知亚加布，佢领受圣灵嘅预言，就话俾佢哋听：使徒保罗，你将要喺耶路撒冷被捆绑。嗰阵时，成个团队听到预言嘅人，这个宣教团队的成员都劝保罗，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了，你去耶路撒冷死定的。保罗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哭，使我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命不单止被捆绑，就算死在耶路撒冷我都准备好了。弟兄姊妹，有些信徒可能好像保罗那样，真的要面对逼迫，他不会逃避，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使命。当然不是我们个个都是保罗啦、不过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保罗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自己呢？又或者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是不是好像初期的信徒，或者好像使徒保罗那样，我们准备好自己去面对这些逆境，面对这些迫害没呢？事实上，人生不如意事是十常八九的，面对逆境是不可以避免。作为基督徒，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上帝同我们一起，我们可以保持平常心去面对。我们又要记得我们是同基督一起受苦的，所以就算受苦，我们仍然可以喜乐。另一方面，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到底。当我们能够忍耐到底，我们就可以享受福气。当我们能够忍耐到底，我们就不需要担惊受怕，不需要惧怕这些的审判。事实上呢，选择忍耐到底还是选择轻言放弃，其实都不是一个对和错的问题。就好像那些小朋友，他立刻吃了，定是等一阵吃多一粒，这个都不是对和错的问题，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不过当你选择轻言放弃的时候，你可能会失去一些祝福，你可能会失去一些宝贵的经历，和神和基督一起去经历那些的艰难，甚至可能你会选择，你可能会失去一个生命成长的机会。就好像面对过去两年的 疫情的时候，如果老友记他选择放弃，唉，回不到教会就算了、看不懂用智能电话就放弃了，他会失去了很多东西。当他愿意去面对逆境寻求出路的时候，他就突破了他的生命、原来我都懂得用智能电话，我都可以拿着电话来网上崇拜。弟兄姊妹，面对逆境的时候，你又会怎样选择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心。是啊，我们知道要面对逆境是不容易的，那些的感受，无论是身体心灵那种的苦呢，其他人很难知道。不过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跟我们一起，你也知道这一切，所以求你去坚固我们的生命，也都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去突破我们的生命，继续的成长。无论前面的路是几咁艰难困苦，我们仍然能够靠住基督你去面对，因为神你曾经应许你跟我们一起，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